大家高兴吗？
高兴。
喜乐吗？
喜乐。
平安吗？
平安。
为什么？
因为有神。
因为有神。还有呢？因为我们一起敬拜。还有呢？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在这里啊，我们年轻人在这里，感觉到很年轻的生命力，让我特别特别高兴。我想我们大家也特别高兴。这个季度是我们的福音季度，我们要学习传福音，我们需要不断的分享、交流、挑战。我妹妹的儿子很小的时候，不到十岁，就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耶稣为什么是神的儿子，又是神呢？有没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父母有没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被问了，怎么回答？我们当中的小朋友可能会问一些非常挑战的问题，我们都要做好准备，包括我们的朋友也会问信仰的问题。这一阵有两位朋友，一位在加拿大，一位在这里，也向我提问了非常挑战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做好准备来回答这样的挑战的问题。那如何分享福音，如何帮助人认识神呢？有一个方法，就是通过神的创造。我们刚才唱了诗歌，这是天父的世界，我们可以通过神的创造来分享福音。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根据神的创造来分享福音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看风景？你们都不喜欢啊？有人。有多少人喜欢看这种花草？也有，哇！有多少人喜欢看石头？石头，研究石头。我是研究地质的啊，但是我不喜欢石头，这是我的职业。知道我们当中有小朋友会喜欢石头的。有多少人喜欢看动物？都不喜欢动物啊。有一个，有喜欢看鱼的吗？有喜欢看天上的星星的吗？啊，有星星比较多啊。好，这些都是神的创造。大家知道神的创造就是他的踪迹，他的足迹，或者他的彰显，或者说神的创造也是他的签名。大家有没有知道签名吗？小朋友可能不大知道，知道签名怎么回事吗？
Sign，
你们考学或者工作以后面试或者入籍都要签名吧。签名代表什么？签名就代表你这个人看到你的签名就认可啊，这就是他，对吧？前阵美国大选啊，我跟师母都投票了，我们是通过线上投票，线上投票就要签名。大家看这两个签名，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我的签名？
右边的。
这个是我的。这是有人带我签的，这是假冒的啊，这是真正我签的。所以呢，你看到一个人的签名就可以知道这是那个人，相反这个不是他的签名。所以你要认识什么是神的签名。当我们看创造的时候，什么是神的签名，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喜欢彩蝶吗？以前我在桂林生活的时候，山上好多这样的彩蝶，我们就去抓，抓住以后就做成标本了。我妹妹学生物的，她要做标本，然后我就帮她抓彩蝶。你们知道越漂亮的越不好抓，飞得越快，还没过去就飞走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虫子叫不粘虫，或者米多瑞姆西，对吧？这种虫子呢是在南美的。它怎么回事呢？它在这种树叶上啊做窝，或者在这里生活。这种叶子特别黏，特别特别黏，只要有虫子一上去就被黏住了，它就可以把它吃掉。那你会问了，哎，这个虫子为什么不会被黏住呢？其他虫子被黏住，它为什么不被黏住呢？哎，这就是创造者神的智慧。因为这种不粘虫它的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润滑剂，是其他被粘着虫子的30倍。 所以他的脚他的腿啊，这种润滑剂沾上去完全没问题，像抹了油一样的，一下就跑掉了。其他虫子一沾上去就跑不掉了，他就把它们吃掉了。这是创造者特别的智慧。你们喜欢鱼的有没有见过这种鱼？这种鱼，这条鱼的嘴像不像猪嘴啊？你看我特别把猪嘴放在这儿，像不像猪嘴啊？啊，我不放这个你们会想到这猪嘴吗？有可能。这是夏威夷鱼，它被称为呼牛呼牛牛卡牛卡阿帕瓦，这是夏威夷鱼，夏威夷语言。它什么意思呢？呼姆呼姆就是鱼，呼姆啊，努卡努卡呢是什么？
鼻子。
我在这儿了，鼻子。然后阿帕瓦就是猪，阿帕瓦，猪不太好听啊。呼姆呼姆努卡努卡阿帕瓦就是鼻子像猪的鱼，这是夏威夷鱼。这个鱼有什么特征呢？为什么这个鼻子就在这么长呢？哎，这就很有意思了，这是创造者的智慧。在哪里呢？在这里。你们看啊，一般的鱼只有一条 脊椎，你知道吗？你们吃中间一条刺的那个就是鱼的脊椎，它要有脊椎才能游啊，才能游水啊，没有脊椎就很难游。那这种鱼啊，夏威夷鱼有两条脊椎，这儿有一条是主要的，一般都是的游水，这儿还有一条在上面，一般上面是没有脊椎，上面是没有一条脊椎有刺的。那这条脊椎是怎么回事呢？它是特别来牵动这个长的这个鼻子肌，看见吗？有鼻子吗？很长嘛，这里面这儿嘴在这个地方，这个结构科学家已经化解了，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复杂，看见没？这是一种特别的机械结构，它能够咬合在珊瑚上面，海里面水里面的珊瑚上面，然后呢就可以不动了，海流这个吹不走刮不走，然后呢其他的鱼也不能把它叼去，非常有力的咬合，它也会伤其他的生物，包括伤人的，吃其他鱼，这个嘴特别厉害，因为它有这儿有特别的脊椎产生咬合。大家看到这个打油的这个油井吗？经常看到这油壁在那打打打，知道吗？看过吧。这个油井的这个手臂肌啊，大概有四个臂，一个臂两个臂三个臂，底下还有一个臂四臂，这个臂跟这个夏威夷鱼的结构很像。我觉得这个油井是根据他学来的，这是神的智慧，人只能模仿，只能模仿。我们从这些创造物看到什么？如果说这些都是神的签名，神的作为，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美丽、和谐、丰富，我们也看到智慧、设计、逻辑，我们看到能力，这些都是神在宇宙万物中的签名。签名，你们喜欢天文的，再给你们看一幅图画，这个美丽吧？木星的极光，木星的极光，这个是什么？这个被称为创造柱 Pillars of Creation， 是在叫鹰的这个星云 Eagle Nebula 里面拍摄，特别拍摄出来的，有三条，看见没？这是都是由 极多极多的星星组成的，然后这个形状呢被称为创造柱，也就是宇宙中神创造的踪迹、足迹。即使不信的人也给他起名叫创造柱，这是很有意思的。 Pillars of Creation， 一讲到 Creation 就有 Creator， 有创造者，对吗？我们回到诗篇十九篇来看神的创造，他这样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这是十九篇一到四节。诸天就是很多天了，很多天。那么最上面的天是什么天？天堂。在下面呢是太空，我们看到刚才的星云啊，月亮太阳啊，星辰日月都是在太空当中。再往上面呢，穹苍就是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一层天，上面有鸟啊，有云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当我们抬头望天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什么？我们第一看到什么？我们夜晚看到什么？看到星星，看到月亮，对吧？我们白天看到太阳，这些都是神的创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光，光。创世纪第一章一节怎么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再往下呢，第一天造的是什么？光。要有光，就有了光。当我们抬头望天，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看天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星光、阳光、月光等等这些宇宙之光。这是神的签名，光是宇宙的一切的中心，没有光的话宇宙就会死掉了。光是神的签名， God's signature， 明白吗？那么光有什么特性？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如何从光来看神的踪迹，神的签名，你们看到什么？首先，光是万物的中心，存在的根源，存在的基础跟前提。没有光的话，我讲万物都没有了，宇宙就寂寞，就死了。一颗恒星发光发到完了，燃料烧完了，就变成黑洞了，就没有了。所以光是万物的中心。那我们讲光是神的签名啊，签字。那么从光，它是万物的中心，万物的来源，看到什么？神是什么？万物的中心，神是万物的来源。你要跟福音朋友分享如何认识神，你要从神的创造，从光来看，他一下就会明白。没有任何的创造物能够离开光而生活，植物动物都一样，没有任何的生命能够离开神而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光速不变。我们都知道光速不变，光速是最快的，不但最快，而且它是不变的。这说明什么呢？神永远不改变。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在改变，你们发现没有？连太阳本身，连恒星也在燃烧中不断的变弱变弱，最后变成黑洞了。但是光速是不变的，光速是不变的。你们知道当宇宙飞船到光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现象？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时间就静止了。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就进入永生了，时间静止了。所以小朋友坐上光速的飞船出去50年回来，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弟弟妹妹变成这样了，然后你还是这样的。 Hello， 我回来了。50年之后，哎呀，弟弟你怎么这么老了？这为什么？因为在光速的宇宙飞船上面没有时间概念，时间已经静止了，停止了。从光速不变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永生，看到神有永生。耶稣讲我是生命的光，对吧？我是世界的光。也就是说在神里面，在光里面，我们是有永生的，我们不会死的。另外一个特征，光的特征，光有荣耀，对吧？我们不能用肉眼长期的看一个很强的光源或者太阳，长期看的话眼睛立刻就受伤了，所以要戴各种眼镜。从太阳包括星星月亮发出的光，我们就知道这是一种荣耀。如果没有阳光，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 有了阳光才知道荣耀，或者太耀眼了，太耀眼了。那我们知道神是荣耀的神，对吧？荣耀是神的特征。我们看到荣耀的太阳，这种荣耀的宇宙，就知道神是何等何等的荣耀，创造宇宙，创造太阳，创造所有亿万亿万个恒星星云的这样的神，他是多么的荣耀，是难以想象的荣耀。最后光可以传递信息，大家知道光可以传递信息，光可以说话。所以刚才讲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但是他的言语知识又是无声可听的，是我们肉耳听不见的，但是他又会发声的，又在传出知识的，这怎么回事呢？因为光能够传递信息，光能够传递信息。大家知道通过分析光谱就可以知道一个星球一个恒星是不是在远离我们或者在接近我们，通过光谱效应。那我们通过光谱效应知道最近的一颗恒星，半人马座的一颗恒星，离我们有 4.2 光年。4.2 听起来不多啊，但是光年啊，光要走 4.2 年才能到达，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最远的我们知道恒星是90亿光年，非常非常远的。那这些光体有没有在告诉我们，哎呀我很近啊，我只有 4.2 啊，随时可以过来。远的说啊，我很远我很远。他们有没有在告诉我们，有没有在发生？没有，你怎么知道它有92那么远，90亿年？它有传出信息，它没有像我们这种声音在发生，要不然宇宙就乱了，宇宙就炸了，到处都是声音。它有发声，但是是无声无语的这种声音，它在传达信息。圣诞节期间啊，耶稣降临的时候，东方有几个博士生过来啊，来犹大地区来寻找新生的王。请问他们怎么知道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新生的王诞生呢？他们是看着星星，天上的星星。他们不但知道有一位新生王降生了，而且知道降生在什么地方，而且大概什么时候降生，所以他们就过来了，对不对？星星告诉他，不但星星告诉他，后来还发生什么事情，星星还怎么样引领他们走到了耶稣住的地方。好，这群人在干什么呢？你们有听过那个哑剧啊，就是没有声音的短剧，这是一部哑剧，我把声音去掉了，它原来是有声音。但是你们看了以后，你们知道这群人在做什么呢？
跳舞。
跳舞，对，跳舞，对，看出来跳舞。还在做什么？在敬拜。然后有那个新生的婴儿，对吧？基督徒都很了解，一看就知道这是圣诞节基督降生的，他们来拜新生的王。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通过语言才可以表达一个意义，表达意思。而且这个哑剧表达的是基督降生，对观天象的这些人呢，来敬拜一位新生的王，因为他们知道识别天象，能够看星星，会看星星，天上有很多的星象，所以他们就来了。而且星星带领他们，那一颗星有一颗星。所以我问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分享福音，如何认识神呢？第一点就是通过光，通过神所创造的光。耶稣说了一些非常伟大的话，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三节啊，大家可以把它背下来，然后跟朋友分享的时候可以跟他们说，都是出自约翰福音，而且跟永生跟光有关。第一节就是约翰福音8:12，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第二节呢是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第三处是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觉得这些经文都印证了、验证了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耶稣也是神的签名，印证了神，万物印证了神，耶稣印证了神。我们应该把这些伟大的经文背下来。大家会背多少经文吗？我相信都会背一些。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吧？都会背吧？神爱世人，对。但是我们 不能一辈子都背这些经文，那就说不过去了啊。而小朋友尤其是记忆好的时候应该多背一些经文。那我今天圣诞季节给你们三个挑，这个三节经文的挑战，你们把这三节经文背下来。我相信这些经文 不但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神，也能够帮助其他的朋友认识神，把它作为作业背下来，可以吗？好，我们总结一下。第一点，人如何认识神，是从创造物认识神，光是神的签名。我们讲了四点，对吧？四个特征。光是万物的中心，神也是万物的来源，光速不变，神不改变，而且有永生。光有荣耀，神是荣耀的神，光能够传递信息。那么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光，通过耶稣传递永生的信息，神已经通过耶稣传递了永生的信息了。好，我们下面一点，人如何认识神呢？我们来看啊，诗篇十九篇从第七到十一节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从创造，从穹苍，从诸天呢，进入到神的律法了。这里我很快读一下：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面呢有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实际上总归来讲都是神的律法。我们就看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能苏醒人心。这里的苏醒还有回转、悔改的意思。大家记得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浪子在外面不是流浪吗？吃猪食，吃到最后他怎么样啊？他心里就怎么样，醒过来了。他醒过来以后啊，我在这里吃猪食， 我错了，就悔改。所以这是苏醒，是一种向着神的领悟、回转、悔改，然后就可以归向神了。这个苏醒其实非常的重要，表明从一种错误的方向、错误的认识、错误的生命当中能够改变。上个星期我跟师母去东京开会啊，你们知道东京的地铁是很复杂的，有在东京坐过地铁的吗？复杂吗？有没有坐错过？
有。
好，你们坐错过的怎么知道坐错了？是不是坐到终点才发现坐错了？也没有。
反方向发现不是错。
啊，反方向啊，你怎么知道反方向了？
就是想去那个目的地，他会有写。
哦哦，就看那个路线，对吧？
嗯。
啊、嗯，那你咋做错了？
我那个票投进去的时候，他连门都不让我过。
啊，门都不让
我
过。
在那个
对对对
出去。
对对对。我跟师母，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去这个羽田机场嘛，哈纳达。我看了一条就是东京的线啊 ，Tokyo Line。我觉得哎，这个羽田机场，我去东京的线应该没问题嘛。东京嘛，东京，我就一直想着东京，我就跟师母走走，就是东京线，东京线，我就走走走走走走，还要赶一班火车。就马上进那个进口的时候，我那个票已经弄了，然后看来两个日本人，我就顺便问一下，我说 Korea, Hanada, Hanada, Kuku san desu ka?但这个意思，他说 no no， 那、他就说这个是 Kyushu line 是另外一条线，完全不一样的线。当时我就突然就懵了，我说坏了坏了，我们要误了车了。但是飞机没有误，误了一班快车，又等了半个小时，我们赶紧朝那儿走。那个时候，这两个日本人告诉我，他说 不适的时候，对我是一个惊醒，就是一个这个震撼啊，说我走错了，坏了，我那个门已经那个票已经点了，就是我的交通卡已经点了，后来还给我什么把它cancel掉，那对我绝对是个震惊，坏了，我错了，我要误飞机了。其实这样的震惊的时刻不一定很多，我们人生每一天我们都在犯错，不一定你一犯错，哎呀，我这完了，不一定这么震惊。但是我保证，我们每一天都在犯错误，我们每天可能也知道我们在犯错误，可能我们知道也不承认，或者我们知道也就这样了，就无所谓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在一个过犯当中，过犯当中。那么，神的律法是神的签名啊，神的签名，它能够使我们的心灵苏醒，心灵苏醒。意思就是说，哇，我坏了，我走错路了，我犯错了，我不对了，我以后要灭亡了，我进不了天堂了，像那个票，根本进不去。这对我们生命有一个震撼，这个震撼出自神的律法，不管是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都在神的律法里面，都在神的律法里面。那我就想挑战大家一下，我们生命中有问题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有问题？你怎么知道走错路、坐错车了呢？因为刚才有人讲了，我看那个路标，对吧？看上面的那个牌子，我知道我走错了，或者说票进不去了，还有什么方式？你们知道你们做错事情了，你们不对了。我们前面有小朋友，哎，你怎么知道你错了？问一下，你怎么知道你错了？一般你有错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有人告诉你，对吧？爸爸妈妈告诉你错了，还有老师，还有同学，还有什么？教会的叔叔阿姨会告诉你们错了吗？还有牧师也会告诉你们，对吧？你们觉得不管谁告诉你们错了，你们很快会说，哎呀，我真的错了吗？你们很容易觉得自己错了吗？你们很容易道歉吗？说，哎，我爸爸妈妈我错了，然后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错了，我下次不这样了。你们会这么快的认错吗？不会，前面讲了不会。那夫妻吵架会不会很快认错？不会，也不会。弟兄比较勇敢，我为弟兄鼓掌。对，我也不怎么会。对，是这样。我们认错以后，可能会认，又不认错了。然后你说，哎，你不是前一阵认错了，你这个问题又出现了，你不该这样的吗？你说不，已经认错了，怎么现在又这样了？所以我们不管认错还有没有认错，或者认错想改，我们的问题可能会纠结我们一生的。可能父母觉得，哎呀，孩子们，你们这个咋老搞不定啊？你们好了一下又不好了，或者有些事情你们从来就没有好过。父母有没有这样感受啊？这个孩子从小到大就从来没有听话过，那我也听过这样的父母说，咱们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还不听话，他啥时候可以听话啊？这是烦闷的要死啊，这是愁苦的要死。所以我们要知道，人改变人是很有限的，很多时候是不可能的，不管夫妻也好，父母跟子女，子女跟父母也好。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种方式，是我们很少意识、很少去思想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个苏醒，我前面讲过，是一种觉醒、惊醒，是一种回转，包括悔改。这种苏醒啊，只有从神才可以。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要为自己的子女说，哎呀，很伤心、伤感、很失望，哎呀，他怎么这么大了还是没有出息，这么大以后他不知道做什么了，他学习不好了，他以后肯定没有出息，我们很失望很焦虑，对吧？我们要相信有另外一种力量，从神而来的，出自神的律法，是全备的。不管我们子女有什么样的问题，身心灵啊， 我们可以使他们的神的律法使他们的心灵苏醒啊，苏醒。这种苏醒呢，我觉得力量非常大，是一生之久的果效，以至于呢，你不会有他担心，哎，等等又不好，听话又不听话了，好像在那过坐山车。他一旦真正的苏醒，向神苏醒，哎呀，这个力量大得不得了。我的心一旦向神苏醒，我要去做宣教士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这个力量，这个感动在我里面没有改变过。孩子一旦信主，孩子一旦被神真正触动，孩子一旦认罪悔改，这个力量大得不得了。父母为他们高兴感恩吧。他要去做传道人的话，你们不要阻拦他，他要去做宣教士，不能阻拦他，这个力量大得不得了，我们要相信。所以要为孩子感恩祷告，要跟他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明白吗？这一种崭新的力量。那么旧约中神的律法当然就是摩西律法，总称摩西律法。在新约时代有非常清楚的经文说，律法的总结就是什么？基督。就是旧约613条这种律法，好多好多犹太人成天在那背啊，捆在头上啊，系在手腕上看看看。但是这种机械的律法，遗文的律法，在石板上的律法，在新约时代耶稣把律法已经完全活出来了。所以律法整个的总结就是耶稣。所以我们要信耶稣，我们要信耶稣，信耶稣就可以使我们的心灵苏醒。不管我们已经信的还是说没有信的，今天听到信息的啊，以后的朋友，我们要认识神，律法使我们能够心灵苏醒，就是信耶稣使我们心灵苏醒。那我讲这个苏醒，前面讲过有悔改有回转的意思，我特别再想讲一下，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心灵苏醒要悔改。我们当中现在有年轻人啊，小朋友在这儿，你们都在教会长大，你们也都听了很多的道理，很多的信息了，但是有一点我想挑战大家，你们有真正悔改过吗？悔改过吗？悔改过吗？有没有悔改过？悔改过吗？后面的你们不能以为每个星期在教会听讲道，我读经，我受洗了，我就不需要悔改了，或者我已经悔改了。悔改是一个心灵苏醒的时候，你不会忘记的，你清楚知道。我认识三个人很小的时候就悔改，一个是6岁，一个是8岁，一个是13岁。当我听到6岁8岁的小孩子清楚的知道悔改，那这些人后来已经年纪很大了，我非常的震惊啊。因为我信主，我受洗的时候是30岁，我到美国第一次听到福音26岁，之前听过1-2次。对悔改，对生命真正的信仰意义啊，生命的意义，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我很难想象6岁8岁甚至5岁的小孩子真的知道悔改，对我非常的震惊，因为我是30岁才信的。所以我挑战我们当中的小孩子，你们可能6岁7岁8岁，悔改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悔改是可能的，悔改也是必要的。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小不知道悔改，父母不要以为孩子小不知道悔改，悔改非常的重要，从小的时候就应该悔改。悔改是心灵苏醒的表现，就像那个浪子回归了，悔改也是我们认识自己错误的唯一的途径。我前面讲过嘛，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做错事情了，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犯错了，别人可能告诉我们，父母可能经常告诉孩子你们做错了等等，他们可能不想听，你们觉得很麻烦，觉得很失望。唯一让人能够长期改变的，唯一能够让人自己知道做错的，不用你老讲的， 是通过神的律法信神，通过悔改。所以父母要孩子长期的知错认错，改变自己，要通过悔改开始。阿们。你们要教育孩子悔改，孩子一定一旦真正的悔改，你就不用特别多操心他们了，他们就走在正路上面。那对孩子来讲，我跟你们讲啊，我们知道你有什么挣扎，你们现在的挣扎跟我小的时候挣扎不一样。我小的时候挣扎，我到外面去跟孩子玩，我爸爸要拉小提琴，我不想拉，我在外面跟孩子玩，打仗，打雪，冬天打雪球仗，夏天挖洞，然后做那个陷阱，小朋友自己互相害嘛，那挖个洞，然后上面用树枝盖起来，然后埋上土，然后另外跑过来就掉进去，我们就很高兴，我们玩那些东西。但是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了，现在的孩子玩什么？玩手机啊，打游戏啊等等，对吧？你们玩啥东西？你们玩这些东西，或者你们跟弟弟妹妹们打架，这个搞事情，你们可能也很不想这样的。我不想打游戏，对不对？我不想天天吵架，但是呢我就控制不了。我不想发脾气，但我就是控制不了。我不想说不好听的话，说脏话，但你也会说一些话。我们孩子们，小孩子怎样使自己有能力不做这些不好的事情，不做错误的事情，你们知道吗？你怎么做到不做不好的事情，不做错误的事情？你知道错误的不好，但是你怎么过人又做了？哎，我不想做的又做了，我真是难受啊，难受啊！把这个手机摔了吧。你怎么能够有能力做正确的事情？嗯？
现在
对，要通过悔改，要悔改就怎么样？要读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可以使我们心灵苏醒，对吧？苏醒，苏醒，苏醒。要读经，要读经。我继续往下看，他这里讲呢，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对吧？第十节，都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这里他用两个比喻，一个是金子，金子代表财富，代表钱财，或者代表我们工作这种成果，我们都去挣钱去了嘛。然后蜂蜜代表美食，我们吃的东西，那就是人生就这两样，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钱财，我们需要食物。那么神的律法比钱财比食物更加的重要。那我给大家非常简单的一个挑战跟建议，每一天早晨起来吃饭之前，吃蜜之前，我们要读经。阿们。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律法。我们出去工作，出去读书，出去赚钱之前，找金子之前，需要怎么样？读经。因为这里讲比金子可羡慕啊，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啊。你钱财再多，你早晨不去读神的律法的话，你的心就不会苏醒。如果你早晨吃了饭再出去做其他事情，锻炼啊，旅游啊，你的心就没有苏醒。唯有耶和华的律法使人心苏醒，所以早晨我们必须读经，使心灵先向神苏醒，我们再去工作，再去赚钱，再去养家糊口，再去吃饭，再去吃饭。阿们。这是很简单的，我觉得很简单的，要先读经，再吃饭，再工作，这个次序一定不能反。我已经坚持了很久了，我不讲多久，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是读经，听圣经，大概有半个小时，然后再吃饭，然后再看电邮，刷手机。我也会刷屏。那我们可能很多人一起来，眼睛一睁就手机放在旁边，就拿过来就刷了，一刷可能我不知道多久，半个小时躺在床上，然后起来吃饭，次序完全颠倒。这样的话我们不能认识，知道吗？不能认识。早晨一起来首先读经听经，然后再去工作学习生活，再去吃。好，我们总结一下第二点，如何认识神呢？从律法认识神，律法是神的签名，律法使人心苏醒回转悔改。律法呢比金子可羡慕，比蜜更甘甜。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罗马书十章四节，信耶稣认罪悔改的人心里就苏醒归向神了。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在这里的还是在线的还是以后其他场合听到这个信息的，只要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信耶稣，我们的心灵就苏醒，我们心灵苏醒，我们就知道对错，这个对错是在我们里面神的律法触动给我们生命圣灵的引领，所以我们知道对错，我们知道生命的方向，我们也知道最终的归宿，我们在天堂，我们会进入天堂。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诗篇十九篇，最后是个非常非常优美的祷告。他先这样问，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我刚才讲过，我们有很多方式知道自己怎么做错了，但是这里问谁能知道自己错失呢？答案是什么？谁能知道自己做错了？答案是没人知道，因为我们都在罪中，我们都在过失当中，没人真正的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他有个祈求，大家注意这里面有多少啊？等一下我还会讲。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阻拦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之罪辖制我，是我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诗篇十九十二到十四节，这个祷告非常的伟大，等一下我还给大家剖析一下。那这里首先问到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完全的无奈。我前面讲过啊，不管我们对子女也好，子女自己觉得，哎呀，我真是打手机打得停不下来，我学习学不好啦等等，谁能知道自己错失？知道又怎么样呢？所以父母责备孩子，哎，你怎么老做这个事情？那孩子真要问你 so what， 那又怎么样呢？我做不到怎么样呢？你能拿他怎么样呢？对不对？他就是这样的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无可奈何的一个疑问，谁能知道呢？在南美的玻利维亚有一个印第安人部落，这个部落里的人很奇怪，他们一生都没有讲过话，不知道他们的喉咙有问题还是他们的耳朵有问题，反正这些人不说话的，打手势。好，请问这个部落里的人怎么知道自己不说话是个问题？他们知道吗？都不说话，都打手势，小孩生下来就是学习打手势，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说话，直到外面的人来跟他们说话了，他们才觉得，哎呀，人是可以说话的，我是有喉咙的，我可以说话的。知道我的意思吗？同样的，人在罪中，在过犯中，如何知道自己的过犯的？我们都是在过犯当中的。我怎么知道你的？你怎么知道我的？没人可以知道。回到这个祷告，我觉得谁能知道自己过失呢？没人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一位心灵苏醒的人呢，他认罪悔改第二个行动 他就是要祷告。好，现在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做基督徒已经可能很久了，或者刚做，我们会问，哎呀，我不知道做基督徒应该做什么，我不知道怎样祷告。好，这里给我们非常好的祷告的原则，这里面有祷告的原则，我给大家列出来了，非常重要。首先，祷告知道自己的错失，因为他问嘛，谁能知道？那我们要祷告，祷告知道自己的错失，祷告不任意妄为，祷告不受罪恶辖制，祷告使人完全，祷告免犯大罪，祷告蒙神悦纳。好，一位基督徒，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或者我们寻求神的朋友啊，通过祷告这方面的祷告，我们的心灵可以苏醒，我们心灵苏醒可以在这方面祷告。你知道很多人信主啊，信神，或者说寻求信仰，他们听了很多的道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或者很少很少跪下来真正向神祷告。基督徒一样，你可以知道很多的知识，但是没有真正的向神祷告。所以我挑战我们当中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今天晚上回家关起你的门来， 你自己有房间，不是去打游戏，是做什么？去祷告。你要为自己的过失祷告，为自己任意妄为、不听父母的话祷告，然后被罪辖制要祷告。我怎么老打手机？我怎么放不下来？我怎么等等等等？然后要为做完全人祷告，不犯大罪祷告，要蒙神悦纳祷告。你不知道怎么祷告，这六点全告诉你了。做基督徒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需要。你如果按这六样祷告，我们的心灵会苏醒，我们的心灵会不断的归正，我们的行为会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父母不要为子女焦虑，如果子女可以天天这样的为自己祷告，他们就在正路上面。阿们
阿
们，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不要为子女焦虑，不要特别责备他们，要带领他们学习神的话语，要带领他们祷告，向神祷告，然后他们就成为心灵苏醒归向神的人，他们就有能力战胜一切捆绑辖制他们的罪恶，他们就成为完全的人，他们成为蒙神悦纳的人。这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该做的，从一开始寻求信仰，到进入神的律法，到祷告，他就成为神所悦纳完全的人。我们听的信息，我相信一生我们都会受用。好，总结一下，人如何认识神？从创造认识神，光是神的签名，我们讲到光的四个特征，它是万物的中心，光速无变，光有荣耀，光传递信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永生的信息。第二，从律法认识神，律法是神的签名，律法使我们的心真正苏醒悔改归向神，然后律法比金子可羡慕，就是我们世上的一些钱财股票啊等等，比特币狗狗币，还有什么你可以想象的这种钱财啊，比蜜更甘甜，比我们吃的美食都好。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我们要信耶稣，信耶稣认罪悔改，心灵就苏醒，一定苏醒。只要我们信耶稣，我们的心灵一定苏醒，只要不信耶稣，心灵不会苏醒。道理很简单。第三，从祷告认识神，祷告是向神苏醒的表现，缺乏祷告缺乏苏醒，没有祷告没有苏醒。所以很多人听了很多的道理，他也明白这个心灵就是转不过来，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缺乏祷告。祷告是与神真的相遇，也许你跪在那一分钟突然就遇见神了，也许跪了一个小时，也许我们不知道多长时间，反正祷告是与神相遇。我相信我们祷告，在中国国内弟兄姐妹祷告都有很深的经历，都与神相遇。好，这里面祷告有六点啊，祷告知道自己的过犯，祷告不任意妄为，祷告不受罪恶辖制，祷告使人完全，祷告免犯大罪，祷告蒙神悦纳。挑战了啊，挑战，请用自己的话来描述如何认识神。我讲了三点啊，大家用自己的话以后可以跟朋友们分享，然后背诵耶稣的话语，约翰福音6:47-8:12-11:25-26，然后我们要背诵心灵苏醒的祷告，10:19-12-24，刚才讲过了。然后我们每天要操练心灵苏醒祷告，我们要真的要跪在那祷告，真的要花时间祷告，关起门来祷告，再出来吃饭，再出来上学，出去工作。然后第五，要找人分享如何认识神。这个圣诞季节啊，我们每个人可以找一位，通过电话也好，微信也好，通过真人约喝一个咖啡也好，找一位或者找几位来分享如何认识神，可以吗？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诗歌，叫哈利路亚，赞美上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上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上主。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聚集我们在地上成为国度的子民，在这里建立教会，让天国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在这里共同的齐唱哈利路亚，我们跟天上的天使天君共圣徒众圣徒一同来敬拜天父，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愿你的名在全地得到荣耀，愿你的名在全地得到尊重，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啊，以你的大能大力来扶持教会，扶持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扶持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心灵以你的律法，以耶稣基督来苏醒，完全的苏醒，每天苏醒，不断的苏醒，让我们在世一生能够为你而活，为你做见证。祝福我们福港弟兄姐妹，我们早良堂，我们东区堂，我们在这个季节，在圣诞的季节，基督降临的季节，我们要传福音，要做见证。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群体，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我们在主里是一个团队，我们在主里共同完成使命，见证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